安歇水边，
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，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稍微饮水思源，都知道过去神曾经借着某一个人、某一个机会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，有人把耶稣介绍给你，有人在父神跟我们之间做了一个介绍的人。当我们想到中国人在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能够认识耶稣的呢？那我们就不能不讲宣教士，也就是西方的宣教士，他们远渡重洋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甚至牺牲生命，牺牲家庭，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对未得救灵魂的爱。今天我在这里认识神，你也认识神，完全要归功于这一些为神有对灵魂忧心的宣教士的他们的负担。节目中我今天请到周弟兄，要为您来介绍一下这种为失丧的灵魂而有的热心跟负担，怎么样在中国人的当中被点燃起来。
前不久刚听过一个沈保罗牧师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当他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他看到很多西国宣教士去少数民族地区传福音，他就深受感动。他说，为什么他们能去，而我们中国人却不愿意去呢？所以他就下了决心，他跟了一位西国宣教士李崇德教士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宣教。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做谢饭祷告，这时候沈保罗就犯了难处，因为他知道这些少数民族吃完饭不洗碗，只是用舌头把碗舔干净，然后放到架子上下次再用。所以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他就久久的不能下咽，所以他就祷告了很久。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，他发现李崇德教师已经快把他碗里的饭都吃光了，所以他深受感动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把自己的饭吃下去。李崇德教士在中国只待到38岁，他就得了伤寒死在中国。大家知道李艾瑞的故事吗？李艾瑞的父母是马里逊所属的伦敦会差派来华的苏格兰宣教士，所以他和他的哥哥就出生在天津，后来父母把他们派回英国去受教育。李艾瑞是个非常有名的短跑高手，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那天，他的百米赛跑正好安排了星期天，因为他要守安息日，所以他就拒绝参赛，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后来他就改跑400米赛跑，出人意外的创下了世界纪录，这使他的名声远扬。在他赛跑之前，他的朋友塞了一张纸条给他，上面写着，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章30节中的一句话。后来李艾瑞和他哥哥一起就加入伦敦会，并返回中国做宣教士。李艾瑞在天津一所男生学校教书12年，在河北省南部的萧征乡村传道做了6年。我们很难想象，这么一个有名的世界冠军、奥运会金牌得主，却把他的后半生放在了中国，做一个默默无名的传道人。他的两个女儿都出生在天津。李艾瑞在乡村传道的时候，一个月有时只能和他的家人相聚2-3天。当他看到日本和西方即将宣战的时候，在1941年5月他就把家人送回加拿大，他自己也打算随后就回去。 他们的三女儿 Marin 四个月后就在加拿大出生了，但是他从未在世上见过父亲，因为李艾瑞并没有能够离开中国，他被日本人关进了集中营。1945年2月21日，李艾瑞因脑瘤在集中营里去世。
爱像那夏虫永长鸣，春蚕吐丝吐不尽。
古约翰是加拿大长老会最早差派到中国大陆的宣教士，他在中国待了46年。当他刚开始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采用敞开家门传福音的方式，他把他的家门大开，那很多的平民百姓说这是个洋鬼子，我们要去看看他是怎么样生活的，所以他们就到他的家里到处走来走去，看这看那，然后他们就让古约翰坐在一张小桌子上，让他边喝茶边给他们讲解圣经。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古约翰就被刀砍伤，他的性命岌岌可危，后来他就回到加拿大去治疗。在1901年的时候，他又再回到中国，这时候神给他新的使命和意向，他带领了东北的大复兴。他在东北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，从另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，他向几万几千的中国人来传讲悔改认罪的信息。他一天有时候布道要达8个小时。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已经失明。他在中国最后讲道的时候，他是闭着眼睛来向中国人来传讲福音的信息。当他们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到处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有时候一个月就要搬一次家，所以他的太太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孩子。他们育有4个孩子死于中国，他的太太担心其他的孩子也会因艰苦的农村环境而死亡。但是后来他也被上帝的话语所感动，终于同意他的丈夫把孩子交托于上帝的旨意中是最安全的。后来他们总共有了11个孩子。娄礼华，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，刚一毕业他旋即就加入去中国的宣教士的行列，他参与在中国翻译圣经的工作，所以他经常往来奔波于宁波与上海之间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在1847年的旅行途中，他被路上的匪徒杀害，然后弃尸于荒野。当时他年仅28岁。娄礼华的父亲是美国纽泽西州参议员，在美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。他听到儿子的噩耗，悲痛欲绝。但是让人惊讶的是，他后来又鼓励他的另一个儿子进入中国成为宣教士，来完成娄礼华没有完成的心志。我们在以上的3个故事当中，就是看到这些宣教士怎么样的为中国摆上他们自己的家庭，摆上他们自己的事业。他们在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，但是他们没有退缩，他们还义无反顾的前往。在义和团暴乱事件当中，关内地会就有58位宣教士还有21名他们年幼的子女遇害。美国俄亥俄州柏林大学的宣教团队有10个人，再加上他们的5个子女共15个人全都被杀害了。但是面对这么样的代价，他们并没有退缩。耶鲁大学很快又组织了耶鲁在中国的宣教协会， 他们差派更多的耶鲁同学来到中国民风最强悍、宣教最为困难的湖南，展开宣教工作。又有更多的宣教士倾力进入山西，他们学习耶稣在十架上的榜样。他们在山西创办各类各样的学校，又从事反映禁毒及社会关怀的工作，还有爱心救济等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扶贫的爱心的工作。当时的内地会由于义和团事件，西方列强要求中国赔偿了很多钱，但是呢，在华的内地会这些宣教士他们放弃了这一要求，他们拒绝物质金钱的赔偿，并且在他们的努力奔走下，他们把应得的赔偿用来设置在中国的教育基金，并且来设立大学，来造就在中国的这些人民。是什么使他们有这样的使命？面对这么样的代价，他们没有后退，反而义无反顾。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在中国摆上了他们的事业，放弃了他们在自己国家有很好的名声和地位。他们来到中国这么艰难、这么困苦的环境当中来受苦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离开中国。哦，这真不是人的事业。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爱，神对他们的托付，所以就是有再大的牺牲他们也值得，因为他们已把自己的生命和那永恒绑定在一起，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，所以他们能坐下来无怨也无悔。
我带着使命向前，总要唤醒沉睡的中国，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。我带着异乡向前，总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